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与您在零点繁星节目相遇。在今天的彩虹有约的栏目里，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黎光导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黎光导演，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电影导演创作艺术硕士，曾经摄制过多部广告片、宣传片、纪录片还有故事短片等等，近年来创作的纪录片电影《密菲波舍之家》获得了第51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白金奖、第7届国际基督教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第一名，还有英国威尔士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下面我们就来听黎光导演分享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黎光导演你好。
你好，家好。
对黎光姐妹，就是你的名字特别好听，就是黎明的光能冲破一切的黑暗。那我也挺想知道你小时候的生活是不是过得也很快乐呢？
事实上应该是相反的。大家后来有时候问我哈，就是说你的名字黎光是不是你的艺名哈？进入到这个电影界，是不是你的艺名呢？我说不是，我从出生起我就叫黎光，黎明的黎，光辉的光。因为我母亲姓黎，我名叫光。但是呢，我的人生的前面的23年吧，我觉得都是处在就黎明之前的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生命的状态为什么是黑暗的呢？主要是由于我的原生家庭造成的。可以说我父亲的这个原生家庭，因为他们是一个很暴力的家庭，我奶奶在她的婚姻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所以当她熬成婆的时候呢，她又把这些苦毒哈，又发泄在了她的儿媳妇身上，也就是我母亲的身上。那我母亲呢，其实她是一个从小呢是出生于一个高干的家庭，他的生活很优越，但是他对自我的要求也很高，他学习也好，体育成绩也好，经常也是代表学校去比赛啊什么的，父母也很疼爱他。但是文革就来了，他在16岁的时候就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东北，在那片黑土地上呢，他真的是挥洒了很多的他最青春年华的最美好的那个10年的时光，洒下了很多的眼泪汗水。他是非常深爱那片黑土地的，也是在那片土地上呢，他认识了我的父亲。其实当时在国内的那种境况之下，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和当地人结婚了的话，很难再回到北京。但是他为了这段婚姻呢，他抛开了其他的声音， 然后可能不能回北京的这样的很大的可能性，然后嫁给了我的父亲。但是他在婚姻的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这种伤害，包括在身体上，因为我父亲也是遗传了我爷爷的那个状态，然后包括我奶奶在中间有一些挑唆。这个原因呢，主要是他们很希望有男孩，就是重男轻女的那种思想比较严重，然后以至于我出生是个女孩呢，是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好像就很大的一个失望。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母亲的月子也没有被照顾好，然后就是落下了很多病，所以我母亲从身体上心理上，就是尤其文革的时候，就是她那么的爱这个国家，然后愿意遵循就是这个国家就是的号召嘛，就是上山下乡，她都是积极的，算是第一批去支援边疆的。所以她自己的家庭，然后她后来的婚姻都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痛，然后于是呢，她就把这些伤痛呢又都加注在我的身上，因为她没有办法去对别人发泄或者有一个出口去来释放他这些情感的伤痛，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又发泄在了我的身上。在我的童年的记忆当中，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我是生不如死的，因为他是可能那时候身体也是有病嘛，经常住院啊，然后后来又生了我弟弟，但是他的情况也并没有太大的好转，尤其他跟我父亲的那个关系也比较紧张嘛，经常就是打架呀，没有心思照料我，就经常把我放在这儿放在那儿，我从小就感觉在童年的记忆当中都是寄人篱下的一种状态，所以从小就思考一个问题，就可能比一般的小孩要早熟，然后对一些就是人生的终极问题就开始思索，就觉得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痛苦，那我到底是谁呢？我的亲生父母我都感觉不到他们的爱，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经常会想自杀。
余光姐妹，听到你小时候这样的一个经历哈，生长在这样破碎的家庭里，对生活呢没有指望，那后来你的生命是怎么转变的呢？怎么遇到主的呢？
就是刚才谈到哈，我小时候一直都很想有自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自杀，怎么样的方式自杀。但是我在九岁的时候，就有一天特别明确，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就像一个种子一样落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我想做一名电影导演。那做电影导演的原因呢，就是希望把自己的这个故事拍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其实就是想把自己内心的那些怨气、那些苦毒、那些伤痛都释放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呢，其实做一部电影是非常的繁琐的，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呢，我就一直按照这个目标，要拍电影的这个愿望呢，支撑着我活下来了，是电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让我继续长大。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22岁也写出了就是关于我的人生经历70%吧，都是我的人生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就一直在准备筹备这样的过程中呢，我大学时候最好的朋友萧雅的妈妈，然后有一次在我们上大四的时候过来看我们，当时她妈妈信主了，就给我们传了福音，当时是给我和我大学班主任，然后就给他和我都传了福音，我当天就信了。当时他妈妈跟我讲，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啊，然后堕落嘛，犯了原罪，但是后来神又爱我们，让他的儿子这个耶稣用他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又恢复了跟神的关系。当时他就是在给我们传福音，把这些基础信息给我们讲的时候呢，其实我都是听得云里雾里的，听不明白。但是当他母亲问我说，你愿意相信这位神吗？我就当时就特别肯定说愿意相信，因为我其实在小时候经历我母亲的这种发泄，可以说是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一些虐待的时候，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 对十字架哈，我看到十字架就有一种特别莫名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甚至在十岁的时候我还买了一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项坠，然后经常握在手心里，当我在最痛苦的时候我都紧紧地握在手心里面。所以我相信那时候无论是我九岁的时候有了这个想做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也好，还是我十岁的时候就是对十字架就开始有那么莫名的一个亲切感，都是神在用很多方式在向我表达他的爱。为什么在我的生长环境里面从来没有任何关于就是信仰这方面的信息，没有人传福音的这样的环境，但是我从小对十字架哈有这样的一个亲切感，我就完全明白了，因为神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所以我就觉得神非常的美好，特别的恩典慈爱，就是无论我们人已经把一些环境糟蹋或者是就是扭曲到一个非常不堪的一个这种状态，但是神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他一直都看见了。只要你愿意回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怀抱，愿意接受，愿意悔改，那么神都会将这些不堪的经历都会转化成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今天之所以可以这样向大家去见证哈，真的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赞美诗，任何环境不要惧怕，之后我们来继续听黎光姐妹的分享。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上帝正用他永远的臂膀扶持我们。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但若确信有他一路相伴，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迈向人生的道路。
生命记33:27，永生的上帝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
黎光姐妹，从你父母这样的破碎的婚姻当中看到了一些伤害啊，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讲讲最后怎么走入这婚姻的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完全在神的手中， 想起这个婚姻呢，就是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因为我从小看到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就非常的破裂嘛，都是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甚至是彼此憎恨的一种婚姻的关系里面，是孩子们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为什么成了一个不会哭的实心人，就是因为小时候长期的看到父母亲的那种非常暴力的激烈的那种冲突，以至于后来我觉得就是也是神给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哈，就让我们对这些东西不再有那么大的一个敏感，不然的话你会长期受到那种严重的惊吓呀，那种痛苦啊，那种生命是太痛苦了。但是我后来看到他们的这种激烈的争斗的时候，我的心是麻木的，就很长时间是不会哭的一个孩子。那直到我后来受洗信主的时候，真的是心里面越来越柔软，就会经常有这种同理心，就会流眼泪，就心变得柔软了。包括后来就是进入到这个电影界吧哈，那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可能跟别的行业有一些不太同相同的，就是经常拍戏就要出去拍戏，在剧组里面生活，那这样一走就是走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跟家人呢都是聚少离多，那所以就是会发生这种就是感情破裂啊，婚姻破裂，就是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看到的婚姻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破裂，非常的不幸福，所以对婚姻对家庭包括对生孩子后代什么的都是很失望吧，很绝望的一个状态。包括其实做电影你要是把它做好的话，其实很多人都是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时间的，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很好的去照顾家庭和孩子，所以原来的想法就是可能就一辈子就想去做电影，就其他的就不想再去更多的考虑吧。我想说的是原来本来想那个就是拍完一部电影就去死嘛，但是后来我的这个好朋友的妈妈给我传了福音呢，我就信了主。我信了主以后我就觉得更加的在神的其实一个诱惑当中，只是那时候我的眼睛，我属灵的眼睛和心门还没有打开，就还是过着属世的生活，尤其那个工作嘛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没有礼拜天的，都在外面拍戏啊什么的，是没有比较稳定的一个时间表，所以也不会去教会每周日啊去做礼拜。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嘛，你完全不听道，其实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是一个干枯的状态，其实说是信主了，但是其实生命没有真正得到更新。对，所以直到后来到了2009年，我才又就是等于是决志信主到真正回到教会，经过了一个10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在属世的这样的世界哈又摸拔滚打了10年才回到了教会。那时候真的终于就感觉自己的属灵眼睛哈，属灵的心门就终于打开了，就很非常想认识这位神，非常渴慕。所以从那时候就是只要教会里举办任何的讲座呀、退休会啊、营会我都会参加，无论是什么婚姻方面的亲子关系等等，就只要是里面有神的话语，有神那里来的真理，我都愿意听。从那儿我才开始对婚姻啊对家庭有重新的一个认识。所以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之前是一直在跟拍这个密菲波舍之家的这个新伟姐妹嘛，还有她的事工。到了2013年11月份的时候，她就被查出得了乳腺癌，所以2014年他们就来到了美国和墨西哥，就是治病探亲访友，因为她先生是洛杉矶人。那么因为这个机会呢，我就跟他们一起来到了美国。那正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是空出来了，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2年前的时候就曾经来过这个神学院，然后就跟我讲了很多这方面的见证，我就特别感动。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有机会也能够来这个神学院能够进修该多好。那这个愿望呢，没想到就是2年之后神就 成就了。正好是这个神学院呢是刚刚开学，所以这样有机会我们俩就来到了这个神学院。本来就想待七天的，结果没想到这个真的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就是很多方面的属灵的知识我们以前在国内从来是没有听过没有接触过的，那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就打开了我们的这个视野。所以我在祷告的过程中那就很明确的知道神是让我要留下来在这个神学院进修的，所以我们想再多留一个月，因为时间比较久嘛，我们就要租住一个家庭。就来到这个家庭呢，我就看到了一个主里面的婚姻家庭是怎样的。
倪光姐妹，你在约旦河受洗，跟你刚才说的你2009年开始重新走入教会，我想知道你就是重生得救的那一天。
好的，我2009年回到教会呢，真正开始就是过一个比较持续的，就是真正的基督徒该做的该有的生活哈。而且那时候我可能比一般人还更狂热一点，也那个一个星期当中有那个四五天都愿意待在教会。但是就那段时间我觉得可能也有属灵的征战吧。到了2010年初的时候，我也很久没有自杀的念头了，但是那时候突然有了自杀的念头，又有自杀的这种想法，又开始重新回来就是找我，就揪着我，那种黑暗的势力又开始揪着我。哎，我就特别痛苦，我就觉得我已经回到神的怀抱了嘛，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特别的真正的经历到神。所以我就跟神有一天做了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特别的渴慕你，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意思，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价值，就包括我最有热情的做电影，我也完全失去了兴趣。我说我只想渴慕你，我说如果你又是又活又真又信实的神，你就让我用我自己的经历来亲自的来经历你。然后但是我这个祷告快结束的时候又加了一句，我说但是我又特别喜欢我的专业，可以不可以用我的专门性来认识你。然后神第二天就给了我应答，神特别的信实真实。正好是第二天我要参加一个使命者的聚会，然后就在电梯门口又碰到另外一个姐妹，那个姐妹看见我就说，哎，你是第一次那个来这个聚会吗？我说是啊。然后我们俩就攀谈起来，然后2个小时以后她就很确定说我就是她祷告了一个星期的那个人。因为她这个姐妹就是哈辉姐妹，她是我们中国的古典歌唱家，她是在2010年的9月28号在以色列有一场演唱会。然后呢这个演唱会呢也是中以建交18周年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那他一直在寻找一个纪录片的导演，那后来就很明确的他觉得这个人就是我。对，所以我在祷告的第二天神就给了我这样的应答，让我有机会去以色列来做这个演唱会的纪录片导演嘛。所以就因着这个机会，那我真的就看到了神的大能的手。为了准备这个哈，我也要读很多书，关于以色列的文化历史的书籍啊，就关于以色列的我都要读，然后再对照圣经，我就特别的惊讶，我就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超越时空的一位神，他是监察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位神。然后又因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演唱会的筹备啊，以及演出啊，整个的过程，我就觉得真的从我内心里面来讲，我的当时的感受就觉得像摩西在神的带领下带着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那个经历，真的是那个是完全神的大能的手在带领，所以真的是让我亲自经历到了。所以在2010年的10月1号在约旦河我也受洗了，而且这次的受洗也不是我预先安排的，我根本没有想到，都是神安排的，
感谢主。
是我当时在约旦河受洗哈，我们先唱敬拜赞美的歌嘛，哎呦，我的眼泪就完全是控制不住，就完全感觉就圣灵像瀑布一样在浇灌我，然后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止不住的流，就特别的感动，就被神的那种爱，被神的恩典充满，就释放出来，就特别美，特别美好的，是被爱充满的那种感觉。 我认为是从那天开始，我是真正的生命得到了一个更新，我也愿意就是完全的匍匐在神面前，我就决定我所有的一切的任何的决定都愿望是顺服神的带领。所以也是从那天开始，神就带领我经历了很多特别的美好的这些经历。我也觉得我就像当年的那个圣经里面说的那个小儿子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就是真的是我们的天父没有嫌我身上的这种肮脏的臭味。当我就是愿意悔改，愿意回到他的怀抱的时候，神就一下把我紧紧地抱住，我也再也没有离开他，他也再也没有离开我。
感谢主，
感谢灵光姐妹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和我们分享见证神在她生命中的带领。虽然李光姐妹在生命中前20年都处在人生的黑暗时期，但就像李光姐妹的名字一样，神不丢弃她，也不舍弃她，带领她，赐给她光明。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就用这首赞美诗《只愿得着你》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黎光姐妹后面的分享，神是如何带领她拍摄《密菲波舍之家》纪录片的过程的。感谢神。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灵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在至圣地敬拜你。